毛泽东第二次北京之行。1919年冬，离开九个多月后，毛泽东再次来到北京，开启了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他为什么再次进京？这要从曲张运动说起。一，五四运动爆发后，全国各地学生爱国运动风起云涌。1919年6月3日，长沙学校罢课，声援北京爱国学生。毛泽东主编的《湘江评论》刊发文章，大力支持学生运动。湖南督军兼省长张敬尧下令查封《湘江评论》，解散湖南学生联合会，镇压湖南爱国学生运动。张敬尧1918年3月入湘，统治湖南的一年多，残暴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湖南各界控诉他纵兵劫掠、滥发纸币、盗押矿产、强种罂粟、摧残教育等祸乡十大罪状，发出张独不除、湖南无望的呼声。面对张敬尧的种种倒行逆施，毛泽东与湖南学生联合会成员酝酿驱逐张敬尧，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1919年11月16日，毛泽东组织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骨干分子重建学联，决定开展驱逐张敬尧出湘的运动。12月2日，湖南学生联合会联络各界代表，在长沙教育会坪举行第二次焚烧日货示威大会，遭到张敬尧武力镇压，当场打伤数十人，逮捕五人。张敬尧的暴行更加激怒了湖南人民。4日，长沙各校教职员代表和学生代表召开联席会议，继续发动全省学校总罢课、游行、演说，之后又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组织区张代表团分别赴北京、天津、上海、汉口、常德、衡阳、广州等地扩大区张宣传。6日，湖南学生联合会公开发出张独一日不出湘、学生一日不返校的誓言。长沙中等以上学校学生决定一致罢课。同日，区张代表团吩咐各地请愿联络，一场轰轰烈烈的区张运动爆发了。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直接领导发动有广泛影响的政治运动。12月18日，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易培基为总代表，毛泽东为学界代表的驱逐湖南军阀张敬尧赴京请愿团到达北京，住进北长街的福佑寺。毛泽东一到北京，立即四处奔走呼号，积极联络湘籍学生、议员、名流和士绅，成立旅京湖南各界联合会和旅京湘人驱张各界委员会。12月24日，湖南籍旅鄂学生易礼荣等人在武昌鲶鱼套车站查获张敬尧部私运的罂粟种子45袋，每袋约100公斤。毛泽东得知后，让易礼荣等携带罂粟种子照片来北京公布，并撰写讨伐湘人对张敬尧私运鸦片之公愤檄文，向全国散发。12月28日，湖南旅京各界公民大会在烂漫胡同湖南会馆举行，毛泽东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受邀参会的10位国会议员当场签名担保驱张，并推举熊希龄、范元濂、郭同伯3位议员面呈北洋政府总统、总理，表达驱张决心。1920年1月18日，毛泽东组织湖南辅仁学社在京成员以及邓中夏、罗章龙、王复生等北大学生在陶然亭慈悲庵集会，商讨驱张斗争策略。第二天，毛泽东与湖南省城各校教职员代表联名呈文总统，控诉张敬尧摧残教育的罪行，指出我国今日要务莫急于图强，而图强根本莫要于教育。驱 曲张代表团反复向北洋军阀政府强烈呼吁，终无效果，决定做最后请愿。1月28日上午，毛泽东以湖南公民代表团团长身份带领请愿团，冒着严寒，手执旗帜，拥向新华门国务院请愿，后又转赴国务总理靳云鹏宅邸。像这样的请愿，他们先后举行了7次。毛泽东作为请愿代表，义正辞严地向北洋军阀政府提出曲张要求。二，毛泽东很注重新闻舆论的力量，到北京后的第4天，就同张百龄、罗宗汉等人成立了平民通讯社，自任社长。白天他们外出活动调查访问，晚上他们伏案整理材料，编辑撰写油印稿件，寄发全国各大报社。平民通讯社每月印发曲张文章150余份，送出的稿件每期篇幅不等，多则10页，少则2-3页。平民通讯社成立当天，毛泽东发表乡人力争矿场抵押呈总统府国务院及外财农商3部文，揭露湖南省矿务局局长张荣梅与张敬尧狼狈为奸，贪污受贿巨款，不惜将水口山矿产权拱手交给外国人的无耻行径，在北京晨报全文登载。1919年12月23日，毛泽东在北大举行新闻记者会，介绍湖南发起曲张运动的经过，揭露张敬尧的罪行，希望舆论界主持正义，刊发消息，发表评论。平民通讯社发出的文章越来越多，曲张运动的影响越来越大，北京、上海、天津、汉口等地的报纸纷纷登载平民通讯社的文章，发表社论或时评予以支持，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毛泽东的名字频频出现在各种曲张通电和新闻里，他的社会活动能力和政治才干越来越引人注意。身染重病的杨昌济写信给广州军政府秘书长，南北议和南方代表张世钊说：“吾郑重与君，二子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二子指的是毛泽东和蔡和森。为进一步推动曲张运动，1920年4月11日，毛泽东离开北京前往上海，与彭璜率领的赴上海曲张代表团会合。在毛泽东和各界人士的不断努力和全国舆论声援之下，张敬尧的罪行逐渐昭示天下。加之直皖两派军阀的斗争日益激烈，张敬尧陷入四面楚歌的境地。6月11日晚，谭延闿率领的湘军直逼长沙，张敬尧仓皇逃离湖南。湖南应该如何改造？中国应该如何改造？这是毛泽东在组织领导曲张运动中不断探索思考的问题。来京之前，毛泽东草拟了一份详细的新村建设计划，作为改造社会的一种构想。抵京后不久，他就和王光启等发起的少年中国学会取得联系，并正式加入这一团体。1920年2月，毛泽东参观了王光启试办的女子攻读互助团，回来之后兴奋地写信给新民学会会员陶毅说，觉得很有趣味，但将来的成绩怎样，还要看他们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许终究失败，男子组大概可说已经失败了。毛泽东还拜访了中国新村运动倡导者之一的周作人。曲张运动不断发展，也深刻影响着毛泽东对改造湖南问题的认识。毛泽东认为，改造湖南问题，第一步是曲张，第二步是建设。3月12日，毛泽东致信曾任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教员、时任北大教授的李锦熙，请教 吴湘将来究竟应该怎样改革，并赴湖南建设问题条件商榷，从军政、财政、教育经费、自治等方面阐释建设湖南的条件。他还说，这些虽是枝枝节节的向老虎口里讨碎肉，不是根本解决的办法，但在中国如果连这样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觉太不好意思了。北京的见识和实践使毛泽东眼界大开，他在给陶毅的信中说，即我历来很懵懂，很不成才，也很少研究，这一次出游观察多方面情形，会悟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觉得这几种问题很有研究的价值。这次北京之行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接受马克思主义。十月革命后，苏俄政府宣布废止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准备与中国建立平等外交关系。研究苏俄和十月革命成为当时的热潮。毛泽东广泛地接触李大钊、陈独秀、邓中夏等人，多次同他们讨论赴俄留学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等问题。随着对苏俄情况的深入了解，他还参照留法勤工俭学的办法，写信给新民学会留在长沙的朋友们，计划组织赴俄勤工俭学。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越来越有兴趣，热心地寻找和贪读了一切那时能找到的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报。1920年1月4日下午，李锦熙到福佑寺看望毛泽东，看到他办公桌系一个长条香案代替，案上右边放着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和各种有关宣传社会主义的小册子及报刊，案左放着油印机和通讯稿。当时毛泽东正在认真研读《共产党宣言》，还向自己的老师推荐了这篇文章。毛泽东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未经过深思熟虑和深刻了解，他对一些重要问题并不急于做出结论。他觉得自己对于种种主义、种种学说都还没有得到一个明确的概念，实践才能检验真理。毛泽东积极投身对多种主义的尝试之中。离开北京后，毛泽东到达上海，开始尝试他一度感兴趣的工读互助生活，和几个团友共同做工，共同读书，有饭同吃，有衣同穿。但他很快察觉这种团体生活有无法克服的弊端，于是写信给李锦熙说，工读团殊无把握，决将发起者停止。毛泽东在上海期间，陈独秀正同李达、李汉俊筹组共产党早期组织。毛泽东前去拜访陈独秀，就湖南改造促成会征求意见。陈独秀向他谈起马克思主义信仰的问题。多年之后，毛泽东回忆说，陈独秀谈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话，在我一生中可能是关键性的这个时期，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毛泽东开始向马克思主义转变，但他还想做一些其他尝试。回到湖南，他尝试湖南自治，甚至设想了一个湖南共和国的方案，但最终被现实打败。11月25日，毛泽东写信给新民学会会员向景宇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他由此得出结论，政治改良意图可谓绝无希望，无人唯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这时在法国勤工俭学的蔡和森、萧子升来信，讨论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毛泽东旗帜鲜明地支持进行俄国式的革命，在回信中提出，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1920年底，接到蔡和森主张建立共产党的信后，毛泽东复信说， 唯物史观是无党哲学的根据，你这一封信见地极当，我没有一个字不赞成。他旗帜鲜明地表明对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信仰。毛泽东两次进京，接触种种主义、种种学说，经过深入思考，最终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他的终生信仰。18年后，毛泽东回忆起这段历史，不无感慨地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我热心地搜寻那时候能找到的为数不多的用中文写的共产主义书籍，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一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就没有动摇过。执笔：冯雪莉、徐香花、曹国平、董盼盼。